小说剧《琅琊》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第六集。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
陈勇，我给你要来了。
是吗？这小子现在该是连长了吧？
哎，志愿兵。
嗯？怎么回事？他怎么能是志愿兵呢？夜老虎团怎么能让他当志愿兵呢？
哎，还能怎么回事啊？他当时被部队推荐上陆院，因为你选他上前线，就没去。跟你打完仗了，年龄大了，没机会上学了。
那还可以提干吗？
提干？
是啊。
老何，你真的是活在真空里啊。我让他跟我走，他不走，舍不得夜老虎团。后来的几次战士提干指标，他都被人给顶了。我又不是夜老虎团的政委，我也没办法呀。
这，哎，这都怎么搞的嘛？这是个战斗英雄，是天生的战士，他不提干，还有谁能提干呢？
哎，事情要那么简单就好喽。
何志军听了好半天没说话，心情很是沉重。
哎，是我害了他的前途啊。
哎，先别说这个，个人感情以后再说。我早上走的时候和军区机关挂了电话，咱们的第一笔经费啊不能全下来，只能到一半。
嗯？为什么？
用银子的地方多，这笔经费被挪了一半到别的地方了，先干起来吧。要是等剩下的一半，闹不好也敢挪没了。
何志军靠在椅背上不说话，显然是心情很不好。
唉，经费的事啊，还得靠你多跑啊。
行，你就抓你的军事，其余的我来吧。你也不擅长这个，我去跟那些衙门慢慢磨牙吧。
谢谢啦。
车队到达了深山里面的一个废弃的营盘，有一个排长带着几个小兵在把守这个原先的炮兵教导团驻地。此时的大门都已经是铁锈了，看来很久没有来过车。他们的炊事员买菜也是骑个三轮车从侧门走就行了，从来都不走大门，所以大门就是现在的这副德行。
那个小排长看见俩上校，激动得不得了，赶紧出来敬礼。看门的小兵开锁，可怎么也打不开大锁。何志军心情不好，一挥手，陈勇背着步枪，拿着一把老虎钳就下车了，直接把门上的铁链子卡断。然后上来几个兵，这才使劲儿地把大门打开。接着就看见一院子的荒草，几只大老鼠慌慌张张地逃走，一点儿都不怕这些陌生的来客。废弃许久的兵楼满目疮痍，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院子里面担任看守任务的小兵们正在打牌，穿着短裤背心，也有光着膀子的。车队进去了，那些阵地管理部队的小兵们才注意到来了一支野战部队。
去办一下交接，你们就可以走了。
是。
何志军对那个一直跟着的小少尉吩咐着，他也不想说些什么。一直孤零零的在大山里面守着一个废弃的营盘，还想指望着这些小兵们怎么样呢？小少尉激动地敬礼，转身去跟后面的干部办交接去了。
车队在原来的观礼台前整齐地一辆接一辆地依次停好， 素质优秀的司机将车停得绝对整齐，在何志军和耿辉的面前，荒草丛生的操场上摆成一道绿色的风景线。这个时候，何志军的心情才算好了一些。然后，车上的干部和志愿兵们纷纷下来了，在车前迅速地列队，在齐膝盖的荒草中整齐地站成一个小小的方阵。131人加上自己和耿辉，一共是133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区琅琊特种侦察大队的全部家当。
何志军站在这100多个精挑细选出来的官兵面前，半天没有说话，他心里是悲凉的。这就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中国陆军特种部队，有多少人在以后会知道，当年的中国陆军特种部队是怎么出来的呢？海湾战争以后，上级把经费把得更紧了，转轨时期的军队还没有确定下一步的重点投资是什么地方，当然要把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A 军区组建正式的特种部队也是海湾战争促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可是特种部队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于习惯了大兵团作战，一直是准备大战的中国军队来说，局部战争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1991年，这是一个平凡的年份。前一年，中国刚刚举办亚运会。这一年，在遥远的阿拉伯半岛打了一场高技术的局部战争。还有什么呢？何志军想不起还有哪些能在他的记忆中扎根的事情。当这133个指战员向破旧的旗杆上无声升起的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敬礼的时候，伴随着旗杆上多年积累的铁锈渣子被撕下来的声音，何志军知道这一年应该还有什么。对于世界微不足道，对于他和他的这132个官兵却是新的开始。他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甚至对于整个中国军队都可以说，他们正在创造中国军队新的历史。而这个新的历史，就是在这片荒草丛生的废弃的营盘里面创造的。何志军和他的部下向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庄严敬礼。
1991年的夏天，在这个大山的深处，新的历史开始了。1991年的夏天来得比较早，好像和当时流行的太阳黑子爆炸有点关系。空调在当时还是很多家庭的奢侈品，更何况林秋叶的家里了。何小雨复习的时候，林秋叶就在边上给他扇扇子，他不敢使劲的扇，是轻柔的、缓慢的、不知疲倦的给女儿扇着扇子。那种轻柔的风是轻易感觉不到的，但是却会给女儿送去丝丝的凉意。林秋叶看着女儿额头的刘海被风轻轻地扇起，心里涌起的是一阵阵的歉疚。还能有什么呢？当妈的当到这个份上，除了愧疚还有什么呢？自己吃苦也就算了，干嘛还要孩子吃苦呢？唉，林秋叶每次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掉泪，但是 他总是不敢。老何不在，家里的大人就只剩下了自己，再那么喜欢掉泪，女儿可怎么办？他们买了电扇，是前苏联制造的。真不知道这个老何是怎么想的，放着那么多的日本的进口的不买，非要买个苏联造的。
苏联的东西啊，跟坦克似的，皮实，坏不了。
老何就是这么说的，是皮实，是坏不了。可那声音呢？那是电扇的声音吗？那整个就是个直升机，在家里用，就跟打仗似的。
老何这个人，倒是睡得踏实。是，他能不踏实吗？他就喜欢听这口啊。
真是难为何志军了，一个带兵的给窝到机关这么多年，每天泡办公室看文件写报告，他想听听直升机的声音也不过分。当然林秋也知道，老何也不知道苏联造的电扇用的时间长了会是这个音响效果，这是个苦涩的笑话。他总是这么数落老何，老何也就只能哈哈一乐过去了。
哎，但是女儿怎么办呢？高考又在夏天，女儿能没有电扇吗？
林秋叶想来想去，还是不敢买。他不是不相信女儿，他是怕万一，万一女儿高考发挥不好可怎么办？要读自费该怎么办呢？总得让女儿上学呀，省下来防备万一吧，自己苦点就苦点吧。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呢？1991年的林秋叶就在操心着这些问题。心乱如麻是肯定的，在医院忙活了一天回来还得忙女儿。好在女儿是争气的，不是吗？不用家长千叮万嘱就好好的学习，懂事的不得了。
小雨啊，准备报考什么大学呀？
妈，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于是林秋叶就不再问了，他不敢多问了，更不敢瞎出主意。他就看着女儿聚精会神的学习。女儿把长发扎成了马尾，天热了出汗多，于是长长的脖子就露出来了。
真好看。
秋叶看看就笑，偷偷的笑。为什么还用问吗？小雨长得像谁呢？当然是像自己，当然是年轻时候的自己。从侧面看像，从正面看像，从后面看也像。
老何和林秋叶是同学，从小就很要好，可那时他们不敢公开，只是偷偷的。老何的父亲是老军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于是老何没有上山下乡，而是被部队带走了。老何到了部队，在大名鼎鼎的 A 军，老军长是老何父亲的生死战友，就是现在的军区副司令，当然会看望烈士的遗孤。当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时，老何这个看上去憨厚的不得了的傻小子居然冒出这么一句：
报告，我想让我对象参军。
天哪，我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他的对象了？
老军长听了哈哈大笑。
你小子是人小鬼大呀。啊，来来来，把照片拿给我看看。
于是何志军把林秋叶的照片交给了爸爸的老战友。老军长让把姓名什么的写在照片背面交给参谋。老军长拍拍他的脑门：
小子，你可给我记住了啊，今天我要你一张照片， 明天我就给你变回一个活人来。但是你要不好好干，给我丢脸，我就把这个人再给你变飞了，你信不信？
是。
老何懵懵懂懂地听着。
那个时候自己在干嘛呢？准备下乡？去哪儿反正都记不清了，东西是已经准备好了。
就在这时，两个军官来了，直截了当的就找到了林秋叶，把秋叶的父母着实的吓了一跳，不知道怎么招惹军政机关了。结果这两位军官彬彬有礼地说明了来意，原来是想让小秋叶也参军，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儿啊。父母懵了，秋叶也懵了，于是林秋叶也参军了。稀里糊涂的一下火车来到了那个山沟，就看见一片新兵担子在训练着，那么多的人，不知怎么的，他一下子就看见了老何，拿着杆木头步枪高喊着：“
杀！杀！杀！”
何志军，到，过来。
是。林秋叶出列。
是。
何志军傻眼了，林秋叶羞得恨不得直接把自己在冰地上刨个坑埋了算了。干部一脸严肃，把照片塞给老何。
何志军，照片还你啊，人也当兵了。
男兵女兵见了就都哄笑起来，老何也脸红了，那个时候他脸白还能看出红来。
你回去吧。
是。
老何用力喊着，冲着秋叶一乐，掉头就跑了。然后他又是杀呀杀呀，更起劲了。
而自己呢，记不清了，反正是懵了，怎么就这么成了这个嘎小子的对象了呢？秋叶想着想着笑了。
妈，你笑什么呀？
啊，我笑了吗？没什么。
我知道你是想爸爸了吧。
臭丫头，我才不想他呢，怎么了？
其实啊，爱情中的女人是最美丽的。
秋叶就脸红了，随即就拿起扇子假装抽打小雨，其实她哪舍得呀，母女俩从小就闹习惯了，跟姐妹似的。
你呀，胡说什么呢，妈妈都一把年纪了，还什么爱情不爱情。
还不承认，还不承认，那你脸红什么？
我呀，我是精神焕发。
哎，妈妈，说真的，我爸都走了一个礼拜了，你什么时候去看看我爸呀？
小雨，我哪走得了啊？啊，你呀，这会儿都要高考了，我可走不开。
我没事儿的，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再说了，那也不远，你要不放心，一天不就回来了吗？
哎，再说吧，你爸爸呀，在干事业呢。我去了还不给他添乱呀？
他敢、啊、我替你收拾他。
你这个丫头啊，连你爸爸这样的侦察兵战斗英雄你都能收拾，我看你以后谁敢要你啊。
小雨听了脸立刻就红了。
妈，我才不嫁人呢，我呀，我要自己过，我是新女性。
哈哈哈，你是新女性，妈妈呀是老观念，行了吧。
小雨望着笑弯了腰的母亲，很想跟妈妈说些什么，想了一想又算了。
不能说，绝对不能跟妈妈说，不然天非得塌下来不可了。
此时此刻，另一名高三学生刘小飞就没有何小雨那么幸运了，他正戳在太阳底下站军姿。已经转业三年的华明集团副总刘凯抱着肩膀在屋檐下站着，冷冷地看着他。今天是小刘被老刘罚站。 小刘在中午的毒太阳下面光着膀子，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他一声不吭，肩膀和脖子上都晒脱了皮。当妈的是急得左跑右窜，劝了这个劝那个，还赶紧拉儿子回来。可是儿子就是不回来，在院子里固执地站着。当妈的没辙了，就只能抹着眼泪给儿子抹着防晒霜。
哎呀，冤家呀，你们怎么就是一对冤家呢？
老刘不吭气，就那么站在屋檐底下，看着在小花园里罚站的儿子。半天老刘才说话。
主意改了没有？
没改。
那就接着站。
半天老刘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准备报哪儿？
鲁院。
老刘就不说话。于是小刘又接着在毒太阳底下罚站。两个小时过去了，儿子中暑了。当妈的赶紧招呼老刘，可是老刘却不屑地望了一眼儿子。
就这个熊样还报鲁院啊？
老刘是当兵出来的，站军姿中暑算什么事情啊？太正常了，还没有要求他军姿的基本要点呢。但是儿子还是儿子，赶紧给背了回去。小刘缓过来以后，老刘开始问他：“
准备报哪儿？”“
鲁院，侦察指挥。”“
为什么你就死死盯着军校呢？”“你把我当了半辈子的兵，难道会害你吗？”“
哎呀，就是，咱们有话好好说，不行吗？何必要一个顶一个呢？不都是父子吗？多大的仇啊！”“
我喜欢。”“
你喜欢？”
老刘的眼睛里面闪过年轻时代的自己，新兵连里面的意气风发，但是随即又暗淡下去了。
军队是个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铸成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